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安静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我们今天只唱一首诗歌，如果你的手上有歌谱的话就看，如果没有歌谱就看那个PowerPoint 上面的。我们请把那个诗歌调到第二首，从破碎到自由，谢谢。我渴望更多得着你干渴的心再次满意，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命不再停留，诚实面对自己，接受释放与更新，从破碎到自由，经历医治和真平安，宝血所立的约，承担羞辱换来喜乐，从破碎到自由，重新连接在主爱里，极致的爱和恩典，领取祝福在前行。来，我们试试看。来，我可过得多得着你干渴和地心再次满意，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命不再停留，诚实面对自己，接受释放与更新。好，我们到这个地方叫我们从头再来一次，来，从头来。我渴望更多得着你，我们现在来唱一遍。来，我渴望更多得着你干渴的心再次满意，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命不再停留，诚实面对自己，接受释放与更新，从破碎到自由，经历医治和真平安，宝血所立的约，承担羞辱换来喜乐，从破碎到自由，重新连接在主爱里，极致的爱和恩典，领取祝福在前行。从头来，我渴望更多的 着你，干渴的心再次满溢，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命不再停留，诚实面对自己，接受释放与更新，从破碎到自由，经历一次和真平安，宝血所立的约，承担羞辱换来喜乐，从破碎到自由，重新连接在主爱里，极致的爱和恩典，领取祝福在前行，从破碎到自由，从破碎到自由，经历一直和真平安，宝血所立的约，承担羞辱换来喜乐，从破碎到自由，重新连接在主爱里，极致的爱和恩典，领取祝福在前行，再次从破碎到自由，从破碎到自由，经历医治和真平安，宝血所立的约，承担羞辱换来喜乐，从破碎到自由，重新连接在主爱里，极致的爱和恩典，领取祝福在前行，从头最后一次从头来，我渴望更回到第一页好吗 ？PowerPoint 回到第一页。渴望更多得着你，干渴的心再次满溢，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命不再停留，诚实面对自己，接受释放与更新，从破碎到自由，经历医治和真平安，宝血所立的约， 承担小主患难喜乐，从破碎到自由，重新连接在主爱里，极致的爱和恩典，领取祝福在前行。好，谢谢大家，谢谢。今天后面很忙哈，力气你要自己管两边。OK， 我们练歌练在这个地方，然后 Casey 要带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把底下时间交给 Casey， 下一首诗歌。
弟兄姊妹平安。现在是宣召诗篇105篇1-3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下面把时间交给中文敬拜组。
谢谢牧师还有 Cathy 带领我们开始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虽然我们带着各样的重担跟压力来到神的面前，但神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喜乐，要我们在主里面要喜乐。他在腓立比书里面也再次要我们在主里面喜乐，让我们用喜乐的心、活泼的灵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拍手来敬拜他、赞美他，好不好？一起来。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感觉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其恩典领导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的力，当我全心全意。让我们全心全意来赞美我们的神。让我可以呼吸到你就在这里，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其恩典领导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竭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建奏那我们大声赞美来敬拜我们的神，他就在这里。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其恩典领导我，我当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的力，当我全心全意，让其恩典来到我们面前，恩典领导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重担全脱落，我重新的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 Amen Amen。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求的来告诉神。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以祷告到你跟前。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在哪里我寻求你，每一座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座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思念过归向你。主，我是软弱及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每一座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座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我以祷告，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哪里我寻求你，每一座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座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烈。我们站起来唱最后一次，每一次祷告站起来，我们赞美我们的神。每一座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座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 Amen。我们唱这首诗歌，求神引领，求神带领。耶稣领我，耶稣领我，耶稣天天亲手领我，我愿终身跟主脚步，因蒙恩主亲手领我。起来，耶稣领我，我真喜欢，蒙主引导心中平安，无论日夜动静起坐，耶稣亲手时常领我，耶稣领我，耶稣领我，耶稣天天亲手领我，我愿终身跟主脚步，因蒙恩主亲手领我，我愿尽我能主伸手，甘心乐意随主行走，与祸与福两半皆可，因有耶稣亲手领我，耶稣领我，耶稣
领我，耶稣天亲手领我，我愿做神更主脚步，因我恩主亲手领我。道是心丸，一世如尘，内外仇敌靠住全身，死路冷河，我路不多，因有耶稣基守领我。耶稣领我，耶稣领我，耶稣天天亲手领我，我愿终身跟主脚步，因蒙恩主亲手领我。
主啊，使我们感谢你天天引领我们，就像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主啊，使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啊，不管在洋海，在陆地，在空中啊，在高山，在深谷，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也感受到，经历到圣灵的带领。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跟随主的脚步。我愿我们的教会每位弟兄姐妹 CCSB， 我们都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继续往前走。不管前面的道路怎么样，也不管我们个人在你面前，你给我们的功课是怎么样，你给我们的考题是什么考题，愿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样的考题上，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寻求那个最正确的答案。主要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神来带领我们，也把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啊，特别是在我们八月二十九号、三十一号到九月二号，在 UCSD Mill College 我们要举行的这个退休会，主啊即将来临。主啊，很快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让我们经历到是你自己的同在，让我们在那边经历到主你在我们向我们的生命说话。主啊，借着你的仆人 Adam Cole 他所释放的信息，再一次来触摸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跟主你走得更近，叫我们的灵被引导活泼起来，来赞美你，来歌颂你，将这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求你祝福来去到那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包括 FCCCF， 就是恩典教会，他们有41位要从那边出发。不管从这个地方或从那边，主求你保守每位弟兄姐妹去跟回来的路程多平安。还有在同工他们所要预备的很多的事情当中，主啊，在这个前面的预工，也让我们都能做得合神的心意。叫我们在那边重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因为是主你带领我们到那边去参加这个退休会，因为是你是在那边来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你在地上的时候，你经常退到旷野来寻求父神的心意。主，我们学习你的样式，我们要放下一切到那边去。我们到教会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不能去的，也在这个地方在聚会，在九月一号的时间，我们特别把成年弟兄在那一天要分享的信息，仰望在神的祝福跟带领里面，赐给他天上的话语，让他所分享的喂养了在这边没有去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同德同盟造就，同盟恩典， 主啊，感谢赞美你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感谢主，你真是啊，将啊你自己的荣耀啊，让我们看见你。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继续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炸教会他们的建堂的过程，仍然需要的经费来祷告。主啊，他们在建堂过程当中，在经费上的需要，使你也感动我们的心啊！在过去一两个礼拜当中啊，你也感动弟兄姐妹的心，为这个事情来奉献。啊，我们牧师会特别为这件事情啊，定下四个礼拜啊，为他们来奉献。主啊，愿你的带领让他们在建筑的过程当中，这个经费没有匮乏，是你为他们预备。我们感谢主你，也感动了弟兄姐妹，也奉献啊，他们个人所能做到的，已经尽最大的力量了。主啊，求你再继续带领，我们将他们的仰望啊的建堂仰望在你面前，求主带领他们。也为教会当中外出的弟兄姐妹。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们恳求主与他们同在，求主你与他们同行同在啊，让他们出入得平安。主啊，你带领他们平安去，带领他们回来。我们把他们仰望在你面前，特别是在暑假的时候啊，许许多多弟兄姊妹外出或探亲或旅游或种种的事情，我们恳求主你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神的带领与他们同在。也把我们的姐妹燕燕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主啊，她仍然啊在这个病痛的过程当中，腹水仍然在，还要打针，因为关节啊的肿胀的问题，他要克服很多的难关。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也求主的平安在他心中做主，主让他心里的力量在你的里面刚强起来。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最坏的情境。再不能再坏了，但是我们求主你就在这个时刻里面给他力量，支持他，带领他，医治他，让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更新，得着力量，重新站起来。也把他的先生，把他的弟兄啊 David 三仰望在你面前，主啊，让他们夫妻在共同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你必带领他们走过这条道路，因为你借着很多人在不同的地方在为他祷告，天天为他祷告，天天提他的名在耶稣面前来恳求，主你带领他。也把魏伯母在有盲体的这个疗养院然后在你面前，主你保守他，带领他孤单的心，主啊，求你祝福他，也医治他，也让他心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充满在他的心中。我们特别为我们所敬爱的吴妈妈的身体来祷告，主啊，最近在生活上，在心灵上，特别是她的脚没有力量啊，睡眠也不好，主啊，你就带领她，保守她，医治她，让她在主里面享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夜晚。在夜晚来临的时候，她睡眠的时候，主啊，我们恳求你差遣天君天使视为安宁来照顾她，让她好睡，不单单是她。在我们教会这些年纪大的弟兄姐妹啊，主啊，求你这是在夜晚的时候差遣天君天使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守护他们到天明。主，我们把他仰望在你面前。我们看到杨妈妈也好像瘦了，主啊，她也掉了好几磅了。主啊，你保守她身心灵在你里面都得蒙主的祝福跟健康。也把每位弟兄姐妹的需要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照着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的大小来分赐给我们啊！你要赐给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可以有力量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因为主你的话在《生命记》33:25告诉我们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所以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 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父的，到永远。
弟兄姐妹请坐。
大家早，那我们先来欢迎新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新来我们当中的朋友？我们也欢迎我们的陈牧师啊，今年再一次的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同聚会。那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新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互相问安。 好，下面我们有几件事项来报告。我们可以打开手上的班章。我们首先要报告的是第二项和第三项，是有关今年的夏令退休会的事情。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最后的一天是缴费，所以今天如果没缴费的啊，请在今日来缴清。然后呢，注意的一点呢是第三点，我们今年退休会的地图以及这个路线已经印出来了，在教会外面的一个 counter 上，那个小柜子上面。那如果自行开车的啊，请大家记得拿一个单张。然后有一些相关的事宜啊，我会在下周日和大家进行说明。然后 我们再看的就是，如果需要接送的弟兄姊妹啊，请联系我们的刘昌锦姊妹静流啊，她是帮忙负责今年的接送的安排。然后我们看第七点啊，我们盼望英文堂的盼望团契将于8月23日本周五晚上6点与青少年团契在教会有联合烧烤晚餐聚会，那欢迎家中有青少年的一起来参加，那详情请与 Pastor J 联络。我们看一下第九点，是9月1日主日在教会仍然有中文主日崇拜，就是我们在退休会的那个主日啊，是早上9:45开始由陈令弟兄正道。然后我们第十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仍然在为台湾的基督长老教会木栅教会的建堂来募款啊，如果你有感动啊，请在支票上title 写 CCCSB， 然后在底下注明是 PCT 木扎 Church。 然后我们单张上没有印出来，但是我们要加上一点，是在8月24日就是周六我们有家乐团契，欢迎大家来参与。那下面是我们的奉献时间，我们请我们的招待。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求神你的训诲来教导我们，教会我们去做一个智慧的管家，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主你所赐给的，因此我们来到主你的坛前，我们所奉献的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我们求神主你亲自的悦纳使用在主你的事工当中，成就主你国的荣耀。我们求神主你保守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神的家中一同聚在一起来敬拜来赞美他，特别是在暑假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外出了，我想大家把握这个时间啊，可以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今天早上我们仍然要从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的16节到33节，我们要来分享保罗的人生大考。那保罗人生当中很多的考试，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也给我们这样一个试验，所以神给每一个他所爱的人啊，都有一次或多次的人生大考。那么你个人也在那个应考当中，可能就是现在，或在最近，或是将来。没有人能够为你人生的大考来作答，你要自己去面对，你要自己来调整你自己，在基督里来寻求那个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经常要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来知道我们该怎么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所以神给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到神给他所爱的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来想说，在圣经当中，我今天早上就举三个人的例子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他们人生大考，他们是怎么考的。那么神给挪亚，我们知道挪亚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特别是在第7章，特别讲到他的故事，比较重要的一章。那神给挪亚的大考是造方舟，在亚拉拉山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方舟造在山上跟平地哪一个容易？也许我们说平地比较容易，对不对？但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真实的这个方舟造在平地或山上。但是圣经出现了一句话来做一个引示，我们说上帝要挪亚把方舟造在亚拉拉山。如果是造在亚拉拉山，这表示什么？是造在山上。 你说不管在取材，在不管各方面增生很多的一些体力活的这些事情。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赵方舟的时间是多久？120年。赵方舟的时间是120年，那是多么长的时间，多么大的考题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活不到120岁，在我们当中，我们求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可以活到120岁，但是要活到120岁不容易。但是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恭贺我们的刘妈妈，今年就要过她的100岁的生日了。哇，活了一整整的世纪，而且还身体很好。有一个礼拜三早上在他家带领那个查经的时候，我看见他还在读那个英文的那个杂志，啊，戴个眼镜读那个杂志。我知道他的英文是比中文还好，真的很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感谢神，就把他放在我们当中，啊，成为我们的典范，成为我们看见神借着他在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看见他就是我们像我们教会的宝一样，多么好一件事。在9月8号，就是9月8号是吧？9月7号，我忘了一天，好，9月7号是他的生日了哈。OK， 感谢主。那我们看到挪亚造方舟用120年的时间，而更高难度是考验他什么？神是要他把保存生命的工作交给他。要他去保存世界上的生命，因为神要怎么样？神要降大雨在地上施作业，然后毁灭地上的一切。因为你如果念了创世纪第五章，你会发现地上罪恶多么的深重。所以神要怎么样？要重新对这个世界来洗牌，神要重新在他的创造当中，他要定下他新的规矩。旧的一代要过去，新的一代要重新从方舟再出来。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从方舟出来的话，我们的生命仍在败坏当中。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从方舟那边出来的话，被神保存的话，我们仍在败坏当中，早已经灭亡了。但是神让我们的生命存活到今天，有他特别的用意。但是借着挪亚的考题，让我们看见他要把洁净不洁净的动物一公一母都要带进方舟里边。挪亚可能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生物学家，虽然在那个时代里面生物学我们可能那时候不知道，但他要去辨识哪些不洁净，哪些洁净的，要把他一公一母都带到哪里去？带到方舟里面去。如果是你的话，你做得到吗？你会考虑一下，对不对？但是我的重点是在神的帮助之下，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让你清楚知道世界上的每一种东西。现在那个 Apple 的那个手机上面，如果说你不懂这个植物什么名字，你就把这个植物你就把它照一下，那照一下以后他就说这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你看经理都用过，所以经理就在点头了。真的是这样子，包括动物你不懂，你把它也是告诉你是什么东西。我也是把这个放在我的手机上，因为很多草不知道什么什么车前草啊，什么那个一大堆的。有时候我问师母说你这个什么东西，他说是什么什么车前草的，他煮的。我就想说到车前草是什么，我先认定一下。所以我们要学习很多很多事情。那挪亚在那个时代里面，他没有那么多的科学的知识，他能做成这些事情吗？如果不是神的帮助，他做不到。所以我们看见他什么？他那个时候他是很杰出的。挪亚完成了大考吗？是的。我想上帝在他的功课上批了一个字，就是 completed， 完成了。而这个 completed 不但是完成，是包含全部内容，一切要求的都要完美的完成，叫 completed。 在美国的学校里面，老师可能没有办法给你打个成绩说 A 或什么 B， 他最后谁给你写 complete 的时候，你就可以毕业了。如果还没有 complete 的话，就没有办法毕业。我们来看，再看另外一个人，是那个亚伯拉罕。神考你亚伯拉罕，要他怎么样献上他100岁得到的儿子以撒，在创世纪22章，把他献为什么？献为活祭。亚伯拉罕也通过了这个考验， 而得了永世不衰的耶和华以勒的见证。如果不是亚伯拉罕在那个山上，那个山上就不再是亚拉拉山了。那个山叫什么？记得吗？那个山叫摩利亚山，而摩利亚山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位置，就从那边一直从那边来的。所以那个摩利亚山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他在那边怎么样通过了考试，所以得到永世不衰的耶和华以勒的见证。因为在耶和华的山上，他怎么样？他必有预备的。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凡遵守他的命，照他的要求去做的，他必有在你生命当中必有预备，让你不至于匮乏。就像诗篇23篇说了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缺乏？我们是有很多的缺乏，因为我们要的多，我们满足得少，所以我们不断有很多很多的缺乏。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献上了，所以他得到耶和华以勒的见证，以及他什么信心之父的头衔，他得到这样的头衔。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上帝给摩西的大考是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他在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至少有三关他要过。其实你如果看整个出埃及记跟来看的话，摩西要过的不止三关，他可能过的是要五关六关好几关。他要带以色列百姓走过几个隘口，41个，然后经过可能在那边一直转。所以上帝给摩西的大考是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至少三关要过。第一关是什么？要脱下鞋子。上帝要他脱下他的鞋子，怎么样？要他脚踏实地的。如果你是穿着鞋子的话，虽然你在地上，但是你也没有脚踏实地，你是隔着一层的。所以当摩西去看到荆棘被火烧的时候，他挨进去看的时候，神给他第一个下个命令是什么？把你的鞋子脱掉，把你的鞋子脱掉，让他脚踏实地，重新做起来面对神要给他做的事情。脚踏实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生没有侥幸的，人生绝对没有侥幸的，所以要脚踏实地，所以要脱下鞋子脚踏实地，站在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的场景之下，来接下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他就是什么？他要回到埃及，对不对？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个是摩西过去40年来的痛。接下来是第二关，第二关是什么？他要回到埃及去面对40年来他一直都不敢面对的法老，以及他的养母法老女儿。上帝要摩西在人情上做一个清楚的告别。如果过去那40年的养育之恩的话，你说摩西怎么站在法老跟他养母面前，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法老对他的情，养母对他的义，成为他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最大的阻碍。但是他要回去面对，他不但是面对这些，他要面对是埃及所有的术士，他们用他们的方法，用撒旦的方法来行异能的，这些他要去面对。我们看到他这一关并不容易，特别在人情上的调整，这是在埃及。之前在西乃山，现在在埃及。第三关是什么？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漂流。40年的漂流，这群以色列人真的叫他很不省心，还差一点被他们用石头打死，动不动就让他很闹心，让他很难过啊！真的是对他们这不好带的一群人。所以在圣经当中，对以色列百姓用一句话来形容，说这一群恶会众。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特别在圣经上就说他们是恶会众。弟兄姐妹，摩西的考题考得怎样？ 是的，是给他批个 complete。 虽然很遗憾他不能进迦南，但是上帝亲自怎么样带他上了什么尼泊山，让他亲眼看见迦南全景，最后神亲自关上他的眼睛，为他所爱的仆人安葬了。2017年我们教会，我是第一次带团去那个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到尼泊山，我在我想象中尼泊山是个非常高的山，一站上去 就遥望着整个迦南的全景。可是我去看到尼泊山的时候，我发现说，哎，尼泊山好像不太高，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那个以利亚大战那个那些450个巴利的先知的地方，加密山也是矮矮的，可能现在地形改变我不知道。 anyway，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说，不管怎么样，神让摩西看见迦南全景。你知道在最高看下去迦南全景，跟他一个人进到迦南看了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你进到森林里面，你看到森林有多少？你进到森林里面，你看到森林一点点，对不对？就你只能眼前能看到，是能触摸到了。但是你站在高山上看下去的时候，整片森林怎么样？你都看见了。神在关他的眼睛之前，让他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那个迦南的全景，那个美景就印在他的心中。然后神就关上他的眼睛，120岁的时候，然后为他安葬在一个地方，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安葬在什么地方。神这样做是有很大很大的用意。今天没有神再继续讲这件事情。那么弟兄姐妹，神给了我们，给了我在南湾教会的考题，我上个礼拜稍微跟弟兄姐妹分享了。我相信你在 CCSB 神也给了你考题，神给每个人的考题都不一样。如果你正在应考的过程当中却觉得很乏力，希望这两段经文可以给你一些力量跟鼓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这两段经文。我们来看雅各书以及彼得前书，一起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啊，这两件事，这两段经文都告诉我们，在忍受试探的时候，或在我们的信心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的时候，神怎么带领我们？不是我们能经过那样的一个试验，不过我们能够，不是我们能够完成这样的试验，是神怎么样他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都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得什么这个生命的冠冕，是主应许给他所爱的人，而且叫你们信心在怎么样，在被试验以后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怎么样更显得宝贵，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什么称赞、荣耀跟尊贵。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更多前书啊，更多后书第11章16到33节当中，我用保罗人生大考为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今天我选用的经文是选用现代中文译本。为什么要选用现代中文译本？因为现代中文译本的经文比较容易明白，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你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绕口，但是你读起来是很白，但是你比较容易了解。我们现在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在更多后书11章16节到21节，请。我在说，谁都不应该把我当作蠢材，假如你们要把我当作蠢材，就把我当作蠢材吧，好让我稍微夸口一下。我现在所说的话并不是主要我说的，我这样夸口只不过像一个蠢材在胡吹。既然有那么多人拿属世的事来夸口，我也不妨夸口一下。你们都那么聪明，既然乐意容忍蠢材，无论谁奴役你们、占你们的便宜、陷害你们、轻视你们，还是打你们的耳光， 你们都能容忍，让我说句惭愧的话，这样的事我没有勇气去做。那这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是告诉我们说，使徒保罗第一个考题，为基督做愚蠢的人。我们都要做强人，我们都要做聪明的人，我们最怕别人把我们给吃我们的亏了，对不对？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基督为基督做愚拙的人，这是保罗他在更多前书第四章第十节的前半段告诉我们的。他自己鼻子自己什么是个蠢材，他在人生的下半场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那么这段经文，使徒保罗比喻自己是蠢材，这样的话正好显示出使徒保罗在辩论上的一个造诣，特别是当时跟那些敌基督、跟那假使徒在辩论的时候啊，他在辩论上他显出他的造诣出来。其实他这样说的说法，正如拿一块铁板打在那些假使徒的脸上一样的严重。如果他们还感觉不出来，那真正的蠢材应该就是那些假使徒。但是如果使徒保罗是在传耶稣基督的话，那怎么样能自称他自己是个蠢材呢？当然不能，他只是情愿的为基督做个愚拙的人。什么叫为基督做愚拙的人？为基督做愚拙的人，就是你不再那么多的为自己着想，你不再那么多的为自己斤斤计较，你不再那么多的来计较这个得失或跟教会的关系怎么样，你完全就把自己放上去了，你完全就一个像一个没有感觉的人一样。可能虽然受吃亏了，可能有受到亏待，但是你能怎么样？你仍然可以甘之如饴，那就是什么？为基督做愚拙的人。有时候没在想事，你会想的太多。本来事情好好的，我们经过没想太多，这个事情变怎么样？变得不太好了，没有那么坏。这个我们想越多，想了太多的话，就把事情想坏了。我们太想太多的时候，变成这样子。但是做个愚拙的人，他不会想太多，他没有小聪明，他没有为自己安排什么，就是为基督做愚拙人。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使徒保罗多次提到夸口。那么基督徒可以夸口吗？这整段的圣经告诉我们好几个夸口。那我想问问大家，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夸口？都不敢说了。我们大概都会说怎么样？不可以。但是圣经当中有一段经文说我们可以夸口的，就算你念了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神说你可以试验我，神说你可以试试我。我们不能试验神的，不能试探神的，但是说你可以试试我，试试看看。这是在马拉基书告诉我们可以试试看，这是圣经唯一的一处。那在这边我们看到说，我们也甚至有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夸口。夸什么呢？好，让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夸，什么不能夸。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九章啊，这段经文我们来看，我们来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三件事情你不能夸。不能夸你的智慧，不能夸你有力量多强壮，也不能夸你有多少的财物。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可以夸什么？可以夸口说，却因为你有聪明来认识耶和华，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你学来夸他，在你的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哪些事情多么美好。而且我们也知道夸什么？夸知道，我们知道神在他在这个世上，他喜欢施行什么？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为夸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夸口过，但也许如果你这样夸口的时候，如果方式不太对的话，可能会被闹成被别人说是什么属灵的什么 变成属于骄傲，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夸口的是夸耶和华的时候，不掺杂自己在里面，不掺杂自己在里面的时候，那个夸口在夸耶和华的时候，神得着了荣耀，人也得着了益处。我们求神，那我们在他的话语上真是多下功夫。那么使徒保罗在第十八节指出，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夸口的人是拿世上的事情来夸口，所谓的属世的事，就是指他十二十节，他我们刚刚所提到，在二十节，我们刚刚在上面我们所提到的，在二十节，我们回去看一下。OK， 哦，怎么也来多了 ？OK， 在二十节我们刚刚看到的，在二十节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包括什么被奴役，对不对？被人怎么样占便宜，还被怎么样陷害，还被怎么样，还被打什么刀光，他在讲这些事情。那看起来就是谁说，就是他就是那假使徒，他看起来他们好像受到相当的委屈的样子。之前提起这些迫害跟苦难，主要目的是要让人家以为他们是为了福音真理拼了命的样子，似乎有真的有呼召现身的样式。使徒保罗就用尽讽刺的话来说自己感觉到很惭愧，因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自己好像没有这样的勇气来接受上述这样的苦难跟迫害。哇，他没有想到他们那么厉害，所以这样的说法就像什么？就像说一个什么一个经历无数的战争，那身上伤痕，因为战争伤痕累累的老兵，他面对着一群正在快要他们如何在战场上在卖命的这些新兵，他只能用很讽刺的话说啊，你们实在是非常的勇敢，我老了，很害怕面对敌人的进攻。如果那一群新兵知道老兵的经历，一定会感到怎么样？感到很惭愧，因为他们算什么？对不对？有一个人，也许我们都看过他演的搞笑片，他是个博士，却演了一辈子的傻子。他是牛津大学电子工程学的博士，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很搞笑。你时不时如果上网或在你的手机上，你就会看到会跳出他的影片出来，却不知道这个傻子到目前的捐款已经超过3亿美元，他是全球捐助慈善事业金额最高的艺人，他就是著名的这个喜剧的演员，叫罗温·埃金森。我想如果说讲说罗温埃金森的话，你们大概都这个是谁呀？也许你对罗温埃金森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是 Mr. Bean 我看大家反正知道大家都知道 Mr. Bean 对不对？是那个豆豆先生，就是他，你手吧，就是他。他把快乐常常带给别人，却把孤单留给自己。所有人都知道他很搞笑，却很少人知道他把上亿的英镑捐献给非洲的难民。所以当那个豆豆先生 Mr. Bean 他到上海工作的时候，他没有助理，自己提着行李。他的人生就像一台戏，把自己所得到 的捐给需要的人。就像使徒保罗他在更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说什么，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因为有使徒保罗，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教会因他就被建立起来了。而这个世界因为有 Mr. Bean， 很多人因他不再挨饿受冻，他把温暖送到非洲去。我们的 CCSB 因为有你会怎样呢？我们再看另一段经文，在 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二十一节开始，我们一起念来。但是敢在什么事上大胆夸口，让我说句不用头脑的话，我也会有同样的胆量。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说句狂话，我更是。我的工作更辛苦，坐牢的次数更多，常受鞭打，更多冒生命的危险。我弟兄姐妹，这是保罗第二考题。他第二个考题是什么？他第二个考题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是在基督里面，如果没有爱，再高再大的身份地位名利算什么？这些能带到天上去吗？不能的，真的不能的。所以既然有假使徒，他们喜欢夸口自己为福音的受苦的事情，保罗就给陪他们好像在玩一下这样子。不过他强调这个直接不是从上帝的意思来的，乃是他个人的想法。因此他在这段经文当中就数算了一下自己所受到的迫害跟苦难。见那些假使徒喜欢夸耀他们所受的迫害，使徒保罗怎么样也跟他们较量，看看看谁所受的灾难更多。弟兄姐妹，其实传福音如果到这样的地步也是很悲哀的事情。这就是使徒保罗特别强调说，现在所说的话并不是主要他说的，因为真正传福音的人不会把自己为福音所受的迫害拿来炫耀数算或者是博得同情的，否则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意义就失去了。那么在第二十二节，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在第二十二节的地方，在第二十二节，使徒保罗连续提出几个假使徒一再夸耀的问题，包括他们自己说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子孙、基督的仆人等等。这些问题可以看得清楚说，这些假使徒就是保守派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虽然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但他们还是坚持自己拥有亚伯拉罕的子孙这种头衔的优越感。这样的优越感怎么样呢？在使徒约翰出来的传福音的时候就曾给他们严重的警告了。我们来看这段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谁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要弟兄姐妹揣摩一下，当施洗约翰他站在那些人的面前的时候，他在讲这段话的口气怎么样？会很温和说啊，不要这样自己心里说，亚伯拉罕为了祖宗，我告诉你们神是从哒哒哒，会这么轻松讲这些话吗？他讲一定是非常义正言辞，而且带有责备的心。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你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当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大概是这样的强度。因为那个时候在旷野，对不对？也没有麦克风可以用，对不对？所以他不但在那个时候你要讲很大声，而且要这种口气要讲得对，讲得对才有震撼。如果你讲得温温柔柔的话，他们听得可怎么样？可当成耳边风就过去了。好，所谓什么？所谓的希伯来人，这个称呼通常是外国人对以色列人的称呼，带有鄙视的意味，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被看成较低生活水准的民族。如果你念了创世纪三十九章，当以色列百姓他们下到埃及的时候，他们被看成什么？游牧的民族。他们被放在哪里？被放在歌山一带，对不对？前面放牧。所以一方面是把他们集中在那个边缘的地带，所以法老好管理以外，也把他们放在那个地方，就让他们去放牧吧，没有把他们看在眼里。那么在现在的圣经当中，所谓的希伯来人指的是那些说亚兰语的犹太人。那时的保罗他自称是血统纯粹的希伯来人，当然从这点来看的话，所谓希伯来人就是含有种族纯洁的意思在里面。那以色列人是什么呢？ 我想我们都知道说以色列人是从哪边来的，因为雅各的后裔，对不对？在创世纪32:28记载，雅各改名什么？以色列。原来叫雅各，后来被跟天使摔跤以后，他被改名叫什么？叫以色列。因为天使跟他摔跤整夜之后，天使说我不跟你玩，我要走了。这个雅各怎么样？紧紧把他抱住，对不对？你如果不给我祝福的话，不让你走。啊，所以他就紧紧抱住，这天使没办法，对不对？那就问他说，那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就叫那个雅各。那这个天使跟他说什么？从今以后你不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以色列是神的王子。本来雅各是很狡猾很容易欺骗的雅各，现在被他提升到一个生命的境界，是什么？是神的王子。特别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跟天使摔跤，被要离天使摔跤要离开以前，天使摸他一把，他脚后跟摸一把的时候，他的脚就怎么样？瘸了。而圣经就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那天早上当雅各经过毗奴伊勒的时候，太阳出来了。为什么圣经把这样的事情放在里面？毗奴伊勒在整个雅各的一生当中是个转捩点，是一个生命的转折点。他在之前的生命是在活在黑暗当中，在欺骗，在利用当中，很多很多事情。但是他脚瘸了以后，从毗奴伊勒过去太阳出来的时候，要告诉我们说，他的生命重新面见阳光，他的生命要面对光了。以前活在自己的失意当中的黑暗里面，现在他在神的带领当中，他成为一个面对光的人，在光的引领之下，在继续过他的生活。所以过了毗奴伊勒的雅各的一生怎么样？改变了。很多的圣经学者就把雅各这个小我跟以色列大我把它放在一起，这叫团契人格。上礼拜讲过叫团契人格 corporate personality。 当一个人有一个 corporate personality， 一个团契人格在他心中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团契人格，当我们在讲到雅各的苦难的时候，也讲到谁的苦难？讲到整个以色列的苦难。当我们讲到以色列在世界当中被高举的时候，雅各怎么样？同荣同乐，在那个情境里面，这就是 corporate personality 的意思。所以以色列就是这样来的。那亚伯拉罕指示什么？我们刚刚讲很多了，对不对？以实、玛利亚、以扫等后这些事情。那我们看到用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一个很重要的，在神学上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还有浓厚的拣选的意义在里面。我们在讲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拣选神的拣选，从万民当中来拣选以色列百姓，而他们是怎么样？是为奴的百姓。不但这样子，神在这之前跟亚伯拉罕怎么样？不但拣选他，还跟他立了什么？立了个约，立约的百姓。神拣选他们，神跟他们立约以后，过了430年以后，神仍然照顾以色列百姓到现在。神没有忘记他跟他们所做的约定，神没有忘记看到他跟他们所立的约。我们感谢神。那第23节就讲到很多的像做基督的仆人，这个保罗听起来都是啼笑皆非的，他们怎么能算是基督的仆人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经文，第24节到27节这段比较长，我们一起来念来。每次照例打39下，被罗马人用棍子打过3次，被人用石头打过1次，3次遭遇海难，1次在水里挣扎过24小时。在屡次旅行当中，我经历过洪水的危险、盗贼的危险、来自犹太人和来自外邦人的危险，又有都市里的危险、荒野间的危险、海洋上的危险和假弟兄姐妹所造成的危险。我又有工作上的劳碌困苦，常常彻夜不眠，忍受饥饿，缺乏食物，没有住处，衣不蔽体。那这段我们看见了，既然假属要比的话，那就跟他比比看，就讲出这些话出来了。那这是第3个考题，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冠冕。传福音跟随耶稣基督不是一条易路， 但是每一个十字架的经历对使徒保罗来说都是什么？一个个恩典的记号，对他来讲都是那个样子，都是一个个恩典的记号。如果你说你算使徒保罗所遭遇的事情，那段经文至少有18项，至少有18项，这每一项就像一个考题，没有一项是容易的。就像我们上礼拜提到，如果没有从神来的呼召，这条路怎么样走不下去的，因为这不是一条义路。我突然在准备的时候，我想说我们今天来唱这首不是一条义路这首歌，我们稍微停顿一下，可以麻烦了一下。我想这首歌我们会唱的我们就唱大声一点，那不会唱就慢慢跟着唱。从这首歌我们看到，走这条路不是一条义路，不是一条路，但是在不是一条义路当中仍然有帮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不是一条义路。来自一条一路，我们奔天堂旅途，路上生长荆棘慢慢是，不是一条一路，但有助于我同行，因他我们有平安喜乐。不是一条一路，不是一条一路，但耶稣伴我同行，光照我的旅途，带负我身上的重担。第二节，不是一条一路，试探烦恼常遇见，人生旅途是迷蒙危险，但有耶稣帮臂牵我走平安大道，去去不平为主能修平，不是一条一路，不是一条一路，但有主伴我同行，光照我的旅途，带负我身上的一重担。好，谢谢。在摩西五经当中特别规定鞭打不可超过40下，所以因此犹太人的传统做法便只打每次打39下，所以如果你念和本的圣经说40下减一下就39下，因此犹太人就传统就做法就是每次就打39下，以免过数。那使徒保罗他也在26节讲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在屡次的这个危险当中啊，我经历过洪水，经历过很多的事情，那这就是讲到说，这是长途旅行的人经常会碰到的事情，有来自犹太人和来自外邦人的危险。那这两种危险是指什么？这两种危险是指的是当时宗教政治的迫害等等这些事情。那我们也看到在27节，他是有工作上的劳碌啊，然后很多事情他也没有睡不必提。那当保罗讲到这晚讲完这几节之后，他讲到这他语气上有一个转折点，我们来看28节以后他怎么说。 他的语气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折点，我们一起来念来。这且不说，像重担一样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失职犯罪我不满怀焦虑呢？如果我必须夸口，我宁愿夸耀那些显示我自己软弱的事情。那这是他第四个考题，谦卑是最没有声音的美德，骄傲则是最没有感觉的罪。使徒天天使徒保罗有着天天操不完的心，天天挂心教会和信徒的事情。那么在这三节当中就特别告诉我们，这件事告诉使徒他即使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当中，还是为了教会福音事工牵挂。他之所以挂虑，并不是因为他的信心不足，或是对于接续他牧羊教会的门徒长老们他的信心不足，而是因为他在被他的背后总有一群想要利用他不在的时候来传定一个耶稣，传定一种福音的人。那这些专门在破坏福音工作的人，也就是哥林多教会里面扮演的什么使徒角色的人，他们伪装的手段很高超，一般信徒很难辨认出来。这才是使徒保罗他放心不下的一个地方。所以上礼拜我们用使徒保罗担心的事情来做我们的题目，就是要讲这件事情。他担心他们的信心无法抵挡这些假使徒能言善道的诱惑。我想如果使徒保罗他活在21世纪的今天，他为教会担心的事情就更多了，像枪支泛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同婚合法的问题、宗教迫害问题。我那一天刚好看到美国联合教会的看板上这样写着，也许因为最近那个枪击案太厉害了，两处发生了，在 Texas 啊，在什么地方就造成29个人死亡，好几个人受伤。那么说这个美国联合教会的看板上就写说，我们宁可看到二男手牵着手，也不愿意二男手拿着枪杆。英文上就是这么写的，在英文上就是这么写的。弟兄姐妹，正在反映一个社会的实况，在枪支泛滥，在很多死于非命的人生活当中，当我们在反对同婚合法的时候，有些人发出他们心中的想法。我今天看见两个男生手牵着手，虽然看起来很别扭很奇怪，但我不喜欢看到两个男生手拿着枪到处去扫射来伤害人命，就在 Vegas 的时候一样，一下40几个人 被打死了。弟兄姐妹们，看到 Mother Teresa 说，爱是在对的地方看见自己的责任，谦卑是最没有声音的美德，骄傲则是最没有感觉的罪。我希望我们深刻来体验这句话。1938年的冬天，我们就1930年代，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当时在纽约最贫穷的社区正在进行一场审判，一名年近60岁的妇女因为偷了一大堆的面包，站在法庭里面受审。这女人憔悴的脸上表情很尴尬，她的衣服破旧不堪。法官名叫菲奥里诺，也是该市的市长。他问这个女人，你因偷窃面包被起诉，你认罪吗？那妇女吞吞吐吐回答，是的，是我偷的。法官再问，你为什么偷东西？是不是因为你饿了？这个女人说，我是很饿，但如果仅仅是因为饿，我不会这样做的。我的女婿已经离开了，女儿正在生病，我需要这些面包给两个孙子吃，他们真的非常的饿。法官跟他说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公平，毫无例外，你必须支付10块钱的美金的罚款，或者你要被监禁10天。这个妇女说，我愿意被监禁10天，但是如果我有10美元的话，我就不会偷面包了。那么谁来照顾我的女儿跟我的孙子呢？这个时候，这个市长 拿出十美元放进他的帽子里面，说这是十美元，你已经自由了。然后他对在场的众人说，你们每个人要支付5毛钱的罚款。那所有人都惊呆了，为什么啊？法官就继续说了，因为你们太冷漠了。法庭里安静的连一根针落在地上都可以听得见，最后大家站起来鼓掌。市长把10块钱的美元放进帽子里面，并要每个人交纳五毛钱的罚款，连面包店来告他的老板也要把50美分放到市长的帽子里面。所以这样帽子从这边传柜再传回来的时候，法官就把47元的美元交给那位贫穷的妇女。他很腼腆地说，谢谢市长和大家。第二天纽约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这是特别的审判，市长和法官以包容的方法来判刑，故事唤醒了法庭里所有冷漠的人。爱恩斯坦他曾经说，世界不是毁在作恶者的手里，而是毁在袖手旁观和冷漠者的手里。这个审判被称为最感人的审判。弟兄姐妹，请问你还会用冷漠，用事不关己的眼睛来看神家的需要吗？信仰不是一种宗教仪式，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身为基督徒，就是要在生活中来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最后，我们一起来念最后的经文。感谢主，有主的帮助，在艰难的人生考题也能迎刃而解。保罗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好不好？我们站起来，能够站起来我们就站起来，来念这段圣经做结束。来，更多后书11章31到33节，一起来。我们的主耶稣的父神是那位永远当受颂赞的，他知道我不撒谎。当我在大马士革的时候，亚里达王手下的总督派警卫把守各城门要逮捕我，当然是有人用大篮子从城墙的窗口把我坠下，使我逃脱了他的手。我们来唱《三地颂》。
赞美神，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